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拜登总统星期二通过视频参加咗东盟美国高峰会议，呢个系拜登政府推进美国印太战略嘅最新努力。再过几日就系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十周年嘅日子。咁虽然拜登政府仲未有明确宣布自己嘅印太战略，但系分析人士就话，拜登政府最近推出嘅几多重大措施显示，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嘅亚太再平衡战略喺拜登政府时期终于得到执行。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拜登星期二参加咗东盟美国峰会，呢个系美国总统喺事隔四年之后首次参加呢一个高峰会议。美国总统上次参加东盟美国峰会咧，喺2017年，当时嘅总统特朗普出席咗喺马尼拉举行嘅高峰会议之后，佢一直缺席。根据白宫嘅声明，拜登喺高峰会议期间宣布计划拨款多达1亿2200万美元去扩大美国同东盟嘅战略伙伴关系。呢一笔拨款将会用于东盟疫情后嘅恢复，帮助东盟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东盟嘅经济增长同人才发展等等嘅项目。而此外，拜登总统仲强调咗美国同东盟之间嘅战略伙伴关系嘅重要性，强调扩大美国同东盟喺卫生、气候、能源、交通同促进性别平等等公平等方面嘅高层合作嘅新领域。白宫方面话，拜登仲承诺向东盟成员国提供4000万剂新冠疫苗，并且提供超过2亿美元嘅紧急卫生同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对付新冠病毒。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新冠疫苗，亦系包括美国、日本、澳洲同印度在内嘅四方安全对话喺今年3月份所作出嘅承诺。在美国东盟峰会之后，拜登仲系通过视频参加星期三举行嘅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将会汇聚东盟同包括中国在内嘅印太地区嘅其他国家。中国总理李克强咧系通过视频出席今次嘅高峰会议嘅。路透社喺星期一引述美国官员嘅评论话，拜登总统参加呢啲峰会系表明美国对于该地区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嘅承诺，以及支持美国嘅合作伙伴嘅安全与繁荣嘅承诺。澳洲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汤森德10月20日在该中心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有关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时说，拜登政府令人感觉美国已经整体回归。他说，这届政府使到美国重新返回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的最前线。他亦开始支持人权问题、气候变化、参与多边架构等等。所以这个是一种美国整体回归原状的感觉。路透社的报道就引述分析人士评论说，拜登和东盟十国领袖的会面显示出拜登政府希望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共同反击中国。不过美国官员并没有特别提及拜登出席和应对中国的关系，白宫的声明当中亦没有提到中国。虽然东盟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的关键所在，但是拜登政府就被批评并没有足够重视和东盟的关系。相对于拜登政府上台后立即对亚太大国日本、南韩和澳洲展示的重视，拜登政府和东盟的关系就有些滞后，直至到最近才有所改善。在今年6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在7月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而在8月初，国务卿布林肯就连续多日参与东盟框架之下的高层视频会议。在8月下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就到访新加坡和越南。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傅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登今次和东盟国家领袖的视频会面是很重要，但是拜登总统今年稍后应该亲自前往东南亚。傅柏说，他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东盟领袖还未有机会认识拜登，他认为这届政府直接和这些东盟领袖接触是非常重要。总统今年春天的稍后如果访问东南亚也是很重要的，他去过一次欧洲，他很快还会再去一次，但是拜登就未去过亚洲。目前美国在东南亚有些落后的，必须作出弥补，而今年的秋天稍后时候本届政府就会这样做。这个就是傅柏所说的拜登政府应该将外交资源向亚太倾斜的一部分。他最近的一篇关于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的文章当中就说，美国总统需要对亚洲投入时间和精力，总统前往亚洲发表演说，阐述美国的目标以及如何去投入资源实现这些目标。 相对于拜登政府和东盟的关系，美国和亚太其他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更加得到加强。为了展示美国重返的决心，拜登内阁官员在上台之初就频繁和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盟友国家展开接触，特别是日本和南韩。在今年的四五月份，拜登还在白宫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9月24号，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来自日本、印度和澳洲的领袖，这个是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举行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议，而在之前四国的首脑已经举行过视频的会议。而在9月16号，美国、英国和澳洲还宣布达成三方安全合作协议，更加是令人振奋。我不少分析人士就说，这个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到的兑现，标志着美国的全球战略真正向亚太倾斜的开始。根据这项协议，三方将会展开防务和高科技领域的密切合作，并且帮助澳洲建立核潜艇部队。这个协议最令人注目的就是美英两国将会向澳洲提供核潜艇技术，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一支核潜艇舰队。1958年，美国和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输出这种敏感技术。而最新的报道说，新西兰已经向澳洲、英国和美国敞开了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大门，去促进网络技术。不过新西兰方面就表示不会参与核动力潜艇开发。也没几久之前，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就说，三方面的协议未来亦可能包含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都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在亚太棋盘上的重大措施。澳洲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汤森德认为，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于拜登政府还将和中国的竞争国际化。拜登政府成功地将欧洲带到印太地区。欧盟在9月16号公布了一项目的是促进欧盟和印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防务关系的新战略。北约的成员国不单止派遣舰机响应美国的号召去印太地区展开自由航行，还频繁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而在10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11月17号，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说，阐述他对美国在亚洲角色的看法。当时奥巴马说，美国在该地区的持久利益要求美国在该地区持久存在，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美国将会继续留在这里。奥巴马又说，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对21世纪的地区，美国将会全力以赴。这次的演说是标志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正式推出的。根据奥巴马当时的阐述，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太地区。根据奥巴马，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第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强大和现代化的军事存在；第二，美国强化和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和地区组织加强接触；第三，继续和中国发展合作性关系，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繁荣；第四，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扩展经济伙伴关系；以及第五，和区域新兴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项战略所列出的方针大多数是针对美国和亚太盟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关系而制定的，但是中国方面就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为了压制中国发展，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事务参与和影响力。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特朗普在上任三日之后就签署了行政命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令到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遭受重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亦严重受损。不过特朗普政府后来推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点其实就和亚太再平衡并没有太大不同。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新瓶装旧酒，认为两个战略有很强的连续性。四方安全对话正是特朗普总统任内所得到提升和强化。在2021年1月民主党总统拜登就职之后，特别是他的团队里面挤满了亚洲专家以及奥巴马时代的外交幕僚的时候，有关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卷土重来这个讲法就一直不断出现。拜登政府虽然并没有宣布印太战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9月23号和东盟国家外长举行视频会议之前就说，今年秋天美国将会发布新的全面印太战略，这个印太战略将会建立在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互相联系、有复原力和安全地区的共同愿景之上。 不過，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印太事務協調官坎佩爾曾經提出美國必須重新深入介入亞太地區。坎佩爾亦是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推手之一。坎佩爾在拜登總統上台的前夕，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目叫做《美國如何鞏固亞洲秩序》的文章。這篇文章說，亞太地區需要力量平衡，需要一個區域國家承認的合法秩序，需要一個由盟國和夥伴國組成的聯盟去應對中國對力量平衡和合法性發起的挑戰。坎貝爾認為這個策略可以確保印太地區的未來是力量平衡，並且能夠在21世紀繼續保持開放，而不是一國獨霸和重走19世紀劃分勢力範圍的舊路。根據坎貝爾說，關於建立力量平衡，華盛頓應該保持在印太地區的前線部署的態勢，同時加強與亞太或者印太地區國家，尤其盟國和夥伴國之間的協調行動，尤其在發展這些國家非對稱性軍事能力，壓制中國潛在的強勢舉動。關於合法性，坎貝爾就說，美國必須要結束破壞盟友體系的活動，參加地區高峰會議，展開經濟接觸，進行跨國合作。坎貝爾特別提到了鍛造廣泛聯盟的必要性，他說美國不應該去創建一個事無巨細都加以關注的大聯盟，而應該要尋求創建一個針對個別問題而制定或者特別設立的機構，例如英國提出的民主十國，也就是七國集團成員國再加上澳洲、印度和南韓。其他形式的聯盟包括將重點放在軍事威脅上的四國對話機制，以及印日合作投資基礎設施等等。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安全問題專家庫珀就認為，經過三屆政府，美國戰略重心對亞太地區轉移已經是無庸置疑，唯一的挑戰是美國如何有效實施這些戰略。庫珀說，每當他和美國官員或者國會議員交談的時候，他們最想談論的就是亞洲，所以美國的注意力一定會轉向亞洲。現在美國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是如何令到這種轉移更加有效，不單止是傾談，而是軍事的態勢、經濟參與和外交外展方面真正所做的事情。他認為這屆政府有可能這樣做。庫珀又認為，拜登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很重要的，但是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支柱缺乏。庫珀說，亞太再平衡得到執行，他認為美英澳三邊安全協定、三方安全合作協議是很重要，四方安全對話的四國領袖面對面的會面也很重要，但是最大確實是亞太地區需要一個經濟戰略，但是這點還未顯現。庫珀認為並沒有一個積極的區域經濟戰略，美國所說的返回印太都是空洞的。不同亞太地區進行經濟接觸，就意味著美國未來在設定勞工、環境和其他21世紀貿易的準則方面都會變得無影響力。而在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之後，在日本的領導之下， TPP 的最初幾個成員國就成立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也就是 CPTPP。 而2021年1月英國正式申請加入這個 CPTPP， 成為第一個申請加入的非創始成員。2021年9月16日中國亦申請加入，而近日台灣政府亦申請加入 CPTPP。庫珀認為美國申請加入 CPTPP 目前有相當難度，因為推進貿易自由化的理念目前在美國政界並不流行。他說，現在你看到華盛頓的政界人物，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對貿易越來越持有懷疑態度，雖然很多美國人認為貿易對他們有利，但是必須要提醒你的就是公眾對貿易的看法和政界支持達成實際貿易協議的意願之間存在了脫節。他認為這個問題會得到很快解決。澳洲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柏頓認為，拜登政府並沒有興趣加入 CPTPP。 柏頓最近在亞洲協會和悉尼大學美國中心共同舉辦的有關拜登的印太戰略討論會上，他被問到拜登政府是否為印太地區推出有效的經濟戰略的時候，他就說，這是很可悲的，這是一個非常簡短和簡單的故事，就是拜登政府對區域貿易安排進行研究，但是不感興趣。這個當中最顯著就是 CPTPP、 TPP 的後來繼任者。柏頓說，美國在亞太推進的跨境電子貿易協定最後亦不了了之，而更重要就是拜登政府不再提出來。亞太地區是經濟增長最有活力的地區，美國必須去那裡，即使是為了自己利益。 克頓又話美國加入 CPTPP 可能有兩個轉機，一個係中國嘅正式申請加入，另一個機會咧就係美國舉辦2023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喺華盛頓嘅報導。